Hello， 我是红安，欢迎来到唐红安的单身女子旅行第二季。在这里你会听到关于一个女生旅行会遇到的各种奇遇、旅行观点，我所向往的特殊路线、脑洞大开的旅行目的地，跟着我的声音带你认识这个世界。欢迎回到旅游的单元，今天这个单元不一样哦，这个单元呢是
地球少年
Gap Year， 还是地球少年去旅行？
差不多
啊，差不多
地球少年 Gap Year 去旅行。
哦，好，我们今天的单元名称就有点不同咯，因为呢这算是我们地球少年的旅行过程里面呢第一次我们在旅程中打开电脑拿出麦克风的录音，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旅程。
现在我们两个呢就是在青年旅馆把笔电放在床上。
那我们现在在哪个城市呢？
中国的东北哈尔滨。
哦，对，哈尔滨
现在外面零下八度的样子。
哇，真的，而且现在是白天耶。
现在是白天，现在正中午呢，
正中午零下八度，晚上你知道昨天晚上几度？
零下十六度。
OK， 好，那但是今天这个主题呢，我是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一次是从北京怎么样来到东北的。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卧铺火车，
绿皮火车，卧铺火车，天哪，太复古的一个体验了。
你自己想要搭火车的是不是？还是是受我影响？
没有，我自己想要搭火车。
你本来就喜欢火车吗？
像我之前在欧洲就搭过一次卧铺的长途夜车啊。
哦，
那个体验真的是很迷人，很迷人。就是列车一直在开动嘛，你就可以注意到沿途风景不一样的变化啊。然后，而且尤其像长途夜车，说不定你在搭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夕阳，然后再看到隔天的日出。像我们这次就是搭晚上11点的车，所以就是只能看一次日出这样子。
你上一次在欧洲搭铁路是在哪一个城市、哪一个国家搭的？
是在维也纳，奥地利的维也纳，然后搭到威尼斯。
你那时候搭什么等级的卧铺啊？
就普通等级的、啊。
普通等级的、啊。
一个车厢有很多小包间，然后一个小间里面有4张床。
那应该算是中间了哦。
适合人类居住的空间。
适合人类居住，因为我们这一次在中国搭的这个就是怎样，有适合人类居住吗？
我觉得只要身高超过1.5米就没办法在那里活下来。
是活得下来啦，只是说真的，我167公分，我的脚真的一直伸到走到上去。而且我又是中铺。
对，我们坐的车厢呢是硬卧，硬的卧铺，
硬卧，而且你知道硬卧哦，它的包间是没有门的，
没有门，
所以其实旁边就是一间一间隔起来，就是它有隔板，但是并没有门，所以我们呢躺着的时候，如果头朝窗户，脚就朝走道，那呢，我刚刚说我说的中铺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它分上中下，对，那上铺的人非常接近天花板，那我是中铺，你知道中铺脚如果突出去，大概会踢到什么吗？
脸，
对，真的。
就是、你这 是一个刺客专门的地方，
专门踢别人的头。很过分。但是就真的是这样子。然后下铺的话是当然是最舒服，可是要加价钱，
加价大概11块人民币，大概40-50块台币。
好，那我们现在先跟大家就是具体的说明一下，这一次其实我们的旅程呢应该说是从中国东北开始。那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就看了小说，觉得啊东北我们好向往哦，就想来，而且少年又很想要体验一下非常冷和下雪的季节。
还有下雪，没错，路面结冰什么的哦，很滑。
对，那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是北京的部分，我们就先还不分享，我们先分享我们最兴奋的就是这次火车。那这次我们搭火车啊，当时选硬卧的原因是因为软卧比较贵。
软卧比较贵？
贵多少？
贵大概1.6倍左右。
1.6倍，因为我那时候有跟秀说，要不要就是
睡软卧是不是？
对。然后你就说软卧很贵耶。其实我心里偷偷的在想说，是有多贵？
是有多贵？
对，到底有多贵？
没有多贵。我们从北京搭到哈尔滨，也就大概1000台币。
硬卧？
对，硬卧。
所以如果说是软卧的话，就是大概不到2000。
对，不到2000。
不到两千，大家已经从这句话可以听到我们这一次旅行的一个基调。 就是穷游，
掉就是穷，
就是穷，真的。
你知道很多人要来哈尔滨都是搭飞机，哎，没有人在，就是很少人。你看我们在车上看到的，可能大半都是大学生，哎，
你有这个认知哦？
对啊，都是大学生啊。
对，我跟你讲，我朋友那个什么小爱他们就说，你到底为什么吃了这个苦啊？他们真的不理解哦。但是其实我也不是说为了陪秀才坐这个火车的，其实我这次搭这个火车呢，内心是觉得哇，好像回到我大学的时候去欧洲自助旅行，
重返青春的一个。
我真的在欧洲也是搭过这样子三层的
啊，三层
这种卧铺，对对对，我那时候真的也是觉得哇很兴奋，然后我还拍了很多照片，是我整个人蜷缩在第二层或最高层
哦。所以欧洲的那个房间也没有比较大，
也有这样的等级的，也有硬卧等级的车厢啊，所以我才说，如果你坐的是就是22，然后四人一间包厢的话，那已经算是中等了，那就是只是不算头等，因为头等是两人舱，那你就四人舱已经算不错。那我们这次就选择了硬卧，然后我们的票价就是从北京站，然后一直搭到哈尔滨。那因为我们是想要从哈尔滨一路再往南边的城市慢慢的去移动，一开始先往北冲这样子。
对。
然后到了这个地方，我们搭多久？从晚上11点一直搭到隔天的
下午3:15，16个小时25分钟。
哎，其实我在那个进北京站的时候啊，在那边排队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划算呐、啊。花260块人民币，对不对？哇、哦，搭了这么多个小时，哎，这体验很不错啊！你看搭飞机那个体验就很短，2小时就没了，
而且还比较贵
哦。所以这个穷游，我们就是要是
用时间换取金钱，
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么便宜的钱还可以体验这么久，
真的改变一个心态，哎，划算了，
划算，真的。讲讲我们到北京站，其实我们当天晚上到北京站的时候啊，我一看到那个建筑物，还有上面那个北京站那个 logo，
熟悉的不行了。
哎呦，好熟悉，真的很熟悉，因为我在2015年的时候搭乘西伯利亚铁路横越俄罗斯，其实我就是从这个北京站出发的。哦，而且我呢是先从北京站搭到蒙古乌兰巴托。
天哪！
再从乌兰巴托呢搭车搭往北西伯利亚铁路，真的很远、所以我其实哇，马上那个回忆全部都涌上心头，
就噌一下就涌
出来，想起当年的事情。那等一下我再来跟大家回忆当年的事情。我们现在讲这次的，
这次
我们这次火车，
就是你虽然看着那个建筑是非常熟悉，但是你一进去，我们两个不知道要干嘛哎、欸。
因为他其实一开始的第一重验票机，我们拿出了票，结果他不是要验票，
他就是
他要验身份证。
入站管制就是你必须要有买了票，你才能进去那个火车站。
他就是要实名制入站，可是旁边都还有那个荧幕，他们不是只是扫那个身份证条码？
他们大部分人都是用扫的就进得去。
然后他旁边还有一个 camera 在拍你的脸，所以他在扫条码的时候还同时辨识你的脸是不是本人使用这张身份证。
对，他们
非常高科技的东西。
那但是呢，我们就台胞证拿出来搞老半天不行，
没得刷，车票都拿出来刷，台胞证拿出来刷。
对，然后我们就说，哎，为什么不行啊？然后他们就说，
走人工，走人工。
对，走人工路线。然后我就觉得，哦，到底不是一直说我们就是宝岛吗？不是，不是这样子的吗？不是说我们都是一样的吗？哈，那为什么台胞证就是没有那么好用呢？然后所以我们就只好就绕到另一边去走人工。
对，
那人工检核，然后我还特别问说台胞证不能直接过闸门啊，他说哎，没办法，不行。我就觉得哼，他们反正他们，我跟你讲，多重标准，
有的时候
到每一个这种需要身份验证的地方呢，我们就要
走人工
去确认很多的事情。对对对，就不太一样。我们进去了以后，其实真的被这个人的狂潮，
哇，真的好可怕啊！
哎，这个真的台湾春节都没有这么多人。
的确，而且现在不是旺季，该上班的都回上班了。
对，所以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车子，
真的
怎么就这么猛啊？这么多人哎，
挤到不行。你知道那一个大厅可能有三个礼堂那么大，然后挤满。
我跟你讲，它的候车大厅。
对，候车大厅哦。
候车大厅，我们只是在第五候车厅。
对，第五候车厅。
我告诉你，它的第五候车厅就有两大区块，而任何一个区块，就像台北火车站中间那个黑白交织的地板那么大，可是它只是这整个火车站里面的
七个候车室，
七个候车室里面的其中一个第五号候车室的一半，嗯，就那么大，超级大，真的很大，
而且挤满人，
对，真好壮观哦，超多人，
超可怕的，
对，然后你也会看到一些蛮自在的人们，
哦，有一些直接倒地上啊什么的，
他们可能等车要等很久什么的，直接在地上就睡起来了，
对啊，
真的有时候佩服他们心很大啊。我们都很怕东西掉啊什么的，然后一个人去厕所，另一个人就要顾行李 啊，他们没在怕，就在那睡觉，然后呢就躺在地上，就让别人从他脚上跨过去，他没有关系也算是
睡觉重要，
我们也算是见识到了。再来，我们上车的时候，我们搭的这种啊，是他们所说的，就是因为其实中国有动车，动车就像是高铁这样子的，对，比较快速的车，然后白色的现代化的车厢，子弹型弹头，
对，
有这样的车，我们在车站都有看到，但是我们搭的就不是这样的车，
搭的就是绿皮火车，
对，绿色的车厢，绿皮火车。其实我觉得绿皮火车真的是特别有味道，我真的很喜欢
那个绿色，
我很喜欢老的东西，而且我跟你讲，一定要怎么样呢？跟那个绿皮火车车身上，它那个终点
就是
跟目的地要拍照。我们这班车是从北京到佳木斯，
对，北京到佳木斯。
对，所以我们就一直要跟那个拍照，然后就一直挡住要上车的。
对，我们就一下去就看到，哎、欸，哦，有那个始站末站，嗯，就挤过去拍照。那些刚下扶梯的人就是我感觉到他们的眼神，就是说这两个观光客，
这两个观光客，真的。
可是就是一个人生解锁嘛。
对，然后再来是我们上了车厢以后，其实我们也有看到这列车有比较好的软卧、但是我们上了硬卧以后就呜。是那个开放式的，
对，开放式，
然后我们就找到了我们那个车厢，然后就是我们每一个那个隔间里面，因为一个隔间就要挤六个人，所以其实一堆人上去了以后，比如说中层或上层的人你都还没有爬上去，所以你知道所有人就挤在那走道上，
就挤在那空间，
大家都站在那，
对，
然后我们进去以后我们就看了一下，发现我们那个地方每个都大学生吧，
每个大学生，什么大学情侣啊，还有
你觉得有社会人士吗？很少，
比较少，然后不然就是那种东北大爷，
有东北大爷，
刚到南边度个假要回去的。
对，然后我告诉你，整个车厢里面的女生哦，不到二十分之一，
哦，
也不到，可能不到三十分之一，大部分都男的，女生非常的少，
要么就是有结伴的，
嗯，对，就是女生好少哦，那全部都是男生，毕竟男生吃得了苦。然后我们两个买位置，那时候其实票还要用抢的，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们就刚好说我是十八号的中铺，你是十七号的上铺，所以我们两个就是一个在天花板上，一个在中间，
对，
然后还可以看到对方，可以讲话。
睡中铺其实就是你的头可以稍微往前，就有一个空间，所以你可以坐的比较直一点，
哦，把头探出来的意思。
但是在上铺。你没得往上，你那个头就是卡在
天花板上，
一个脖子颈椎跟脊椎是一个九十度的状态。
哎，我跟你说，我看你在上铺转来转去的，我觉得你非常的能 Q， 表示你筋骨蛮好的嘛，
真断软。
对啊，真的，你还可以一下头在这边，一下转过来，转过去，就是我发现我其实也可以，但是就会觉得说这个颈椎是不是
脖子都痛了，
有点拉扯，
看的脖子都痛了。
真的，
天哪，真的是脱个外套都要命。
哎，真的，我告诉你，我真的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哇，这个时候练瑜伽真能派上用场。然后我在那个位置上啊，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们的重的行李比较大箱的，像我的有一个很大箱，二十公斤重，我就给它放在下铺的人的脚下。
对，就是下铺的床下有一个空间。
对。那但是你也要看有没有人放，那还好我眼明手快，我就
眼明手快，
因为老实说，如果我要把那个箱子举起来放到走道上面也有置物架的话，我是举不起来的，
只能靠我了，
只能靠你了的。可是我觉得举这么重的东西很有可能会受伤，哎，
对啊，
不能，对，没练过不能随便举这东西，
好孩子不要随便乱学，
真的。然后旁边真的有那种东北的哥哥。
看起来
大行李箱整个这样子抬上去，哎，可他自己其实也快砸下来了，然后你也有帮他一下。
他是放下来的时候就超危险的，
真的，自己旁边躲远点，小心砸下来。哎， 秀原本在把你自己的大背包，你的那个 backpacker 大背包丢到上部去的时候，我还录了影片，我快要被砸到那种视角，我跟你讲非常有实境体验感，所以大家可以到那个我的那个 LINE 的群组好了，或者是
Instagram
限动，好哦，我限动之后来发一下，大家来 IG 看看哦， IG 限动是最完整的啦。
卧铺列车如何置物？
对，真的，其实我们两个进去的时候看到一群大学生，大家就有人杵在那边嘛，我这样算社牛吗？我就马上转到一个就是公关模式，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大家住这么近，那个距离真的非常的靠近，如果你要一直不理人的话，我觉得那个环境里的气氛就是很僵啊，然后就怕这你发出一点声音好像都不好意思啊，所以我看一看，我就说哎，这个下铺是谁啊？然后就有一个人说哎，是我，我说你好你好，然后我说那上铺呢，然后就另外一个小哥说是我，我说哎，你好你好，然后他们好像就觉得我干嘛跟他们打招呼，可是我就想那没办法，因为就是
太亲近的一个距离，
大家都就是靠这么近，隔着走到我右边就是你下方的那一个人，我真的晚上睡觉我一手挥过去要打到他是肯定可以的，
真的很近，
就打个招呼，我觉得气氛有比较和缓，大家对我们挺友善的，
真的。可能是我一开始把那个大背包丢到我床上，
发现丢错了，
对，然后那个睡中铺的就跟我说哎，欸，小哥你大包丢上面你咋睡啊？
哦，对对对，他说你晚上咋睡觉
我就想说哎，欸，对齁，然后我就又把那个大背包丢在
你放在他的行李箱上，
对，我放在他的行李箱上，
因为其实那个置物空间也是很有限，
置物空间有限啊，每个行李箱都那么大一个，
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没有多聊天啊，哎，这件事我有点意外，我有以为就是说中国车厢大家都是可以用中文的话，大家不会聊
起来，就会聊起来是不是？
哎，结果发现没有，
大家都自己滑自己的手机，
哎，对，一直滑手机，
所有的声音都是那个，
哦，我跟你讲，整个火车超安静，这是真的。你会想说你在中国搭硬卧一路上一直有人聊天什么，我告诉你没有，
我会吵到睡不着，
所有人上去就是不讲话，我告诉你真比台湾的高铁还安静，
感觉像到日本，
哎，对非常的安静，这件事情我真的要替他们澄清，他们非常安静，没有人讲话的，
而且还有好像还有一个大妈就是看手机扩音了，然后就有人说不好意思手机请不要外放，谢谢你呢，这样子你听到吗？
然后
就还有人会管秩序，
我觉得可是不是年轻的一代比较不一样，
好像是吧，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懂现在年轻人怎么想的，
哦，是这样子，你讲这句话，因为我以前坐过中国的火车，大概10年前，真的很好笑，就一上车大家就开始嗑瓜子，然后小孩子一直
上蹦下跳的，
对对，然后再来还有人把影片就是车头有一个人放音乐，然后他就要放给全车厢听，
我天哪，
然后车尾又有一个人觉得你放不好听我放不好听，你知道两大 DJ 台 PK，然后坐在中间的人就可以非常享受的一耳听一个音乐
太绝望了
真的很好笑，那个时候我跟我妹震惊到不行，想说这什么地方，而且我们那时候一上车，我们那时候是坐座椅式的地方，就是坐几个小时的车，坐上去就发现每一个两两相对的座椅它中间就有一个窄桌子给你放一点东西，可是呢上面都有一个不锈钢铁盘，很像自助餐那种不锈钢铁盘，
不锈钢铁盘，
对，我想说那个东西要干嘛啊，然后你知道火车一开始滑动，所有人从包包里拿出恰恰香瓜子，然后开始嗑瓜子，然后瓜壳就丢铁盘，
哦，
我就吓一跳说
那为什么人类要发明垃圾桶，
铁盘就是垃圾桶啊，那就是你知道那就是火车方提供的，每张桌子上都有个铁盘，
反正就是放一下嘛，然后要倒就倒，
他再去清，对，那就是他给的，可是我就觉得哇，原来就嗑瓜子是全民运动，哎，上火车不嗑瓜子，你显得很外行，
不是人，
不是人这么严重，所以我就觉得相当有趣了。这次就很惊讶，是整个车厢非常的安静，然后有看到很多大学生他们听音乐或者是玩游戏，他们也是戴着耳机，然后我觉得唯一有发出声音的人，有稀稀疏疏讲话声的人，或者是滑 IG 影片发出一点声音的人，就是我。
哦，是你，
对，对，
小小声的，好像我隐约听到。
对，我觉得就是我，其实其他人是非常安静的。然后呢，这个乘务员就上来了。没事，不要在这坐着，赶快回上铺去啦！
熄灯啦！
等一下熄灯啦！等一下熄灯啦！然后我就一直笑说：“
没有没有没有，在熄灯之前是那个东西准备好，准备查票。
哎、欸，要查票，对，身份证准备好，反正就叫我们查票。”然后他的那个语气就是
我觉得
有点像射箭，
对，很像射箭，你知道吗？因为可能就是全车感觉都很像学生，所以他讲话就很像在跟学生在用吼的命令句这样子。他态度也没有不好，可是你知道东北人讲话就是比较直来直往的。然后真的好像到我们开车可能不到一小时，
不到一小时就熄灯了。
而且他那个熄灯是瞬间啪
就啪超暗，
欸，他没有跟你预告，也没有音乐的哦，突然就啪，然后就熄灯了，
一片黑暗，然后大家就开始打起手电了。因为来得太突然啊，所以大家就会开手电，然后赶快就定位，然后就睡了，就安静。
其实本来就一直非常安静，只是可能有一些人还坐靠窗有座位的地方，
有在吃零食啊，
坐在那边吃零食，然后就可能再用手电照一下，他们就上来。反正就是整个车上是非常安静，非常安静，非常安静，怎么样都非常安静，一直到我们隔天下午三点下车，就是安静的，基本没有声音，
真的
就是很安静的一个地方，像日本，真的像日本，
就是要看手机的看手机啊，该吃饭的吃饭，然后就是生活作息完全正常，但是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我觉得唯一有人与人交流和对话的就是我跟你，然后没有别人了，
就是还有一些认识的啊，因为像那个时候
你有听到他们讲话，
有一个半夜在找人，就是喊名字，就是一个房间一个房间，他就转过来说什么猫猫你在这吗？然后听到没有回应，他就继续走。他说：“猫猫猫，你在这吗？”
你半夜还有这个体验？
我有听到啊。
你不觉得很像鬼故事吗？
没，不要吓我了。
我不知道还有这一趴。
有啊有啊，还在找人
哦。而且呢，因为我们在车上是没有办法充电的嘛。
哦，对。
所以我们有很多个充电宝，我们带了三个。
你说行动电源吗？
对不起，对不起，完蛋了，被同化的这么快。
没关系的，欢迎你啊，宝岛。
然后我带那个电子书，上次有朋友还特别
哦问了那个型号，
问我说我用哪一款电子书什么的，对，我是用 Kindle 然后我就带了小的 Kindle。其实你也有带，你有拿出来看吗？
我没有拿出来看，
我拿出来看《盗墓笔记》、
南派三叔著。
对，我就在车上又看这些，反正就是挺有意思，就是我人就在这，然后我看的这个故事的场景也在这里，就觉得很有意思，
这种跟当地文化连结的感觉。
对，然后我们在车上到了早上六点，
我其实还是很想睡的，但是在火车上的日出实在是难得，所以我还是硬是爬下床了。你知道那床有够挤的，然后我的枕头又是靠近走道，就是我要下床的梯子就在那边，我还要把枕头搬到脚那边。
那你自己要倒着睡啊？
不，可是倒着睡就是特别特别舒服啊。
好，你高兴就好。
好好好。
可是我真的觉得要能够睡帐铺的人，真的平常要有
武功
的，要有武功的练习啊。你必须是个武林奇才。不然你爬那么高
真的不好爬，因为你看我之前当兵也是都睡上铺，他那个当兵，
可是这种上铺跟那种上铺是不一样的，
更难上去而且更窄，
而且你知道他其实是隔着一面墙的两个铺共用一道梯子，
所以他并不是一个直上直下的梯子，你必须还用一点力量把自己甩到那床里面，
他是半边的梯子。
对，
我们有拍那个，
那不是我的梯子，那是我们的梯子。
是你们六个的梯子。所以就真的不容易。然后你起来拍日出的时候看到什么？你是调闹钟起来的吗？
我没有，我就是时间到了我就会起来。
你还在当兵哦？
没有啦，就是早上我浅眠嘛，我就是时不时会醒一下，我就看一下时间，想说差不多日出了，还是下床好了。然后我东西拿着，我就跑去那个车厢间了。台湾的车厢间是没有吸烟区的。但是中国绿皮火车上有。那个车厢间就会墙上开一个小洞，然后就有一个小铁盘子在里面，就是用来吸烟用的。然后呢，早上就会看到一些老人啊，一些大叔抽两根烟，然后上个厕所什么，又回去睡觉。所以在那边其实早上还是有一些人流的。我就待在那边，我就站着一个窗户，那个景色最好最干净的那个窗户往外看，然后一开始就是有一些彩霞，天空原本是深蓝色的嘛，然后就开始有一些橘色啊。就是大概过了20分钟之后，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太阳的上半边就出来了。
你是这样子整个看到完整的日出过程？
对啊，因为我就是一直很想拍嘛。
旁边老大爷们没有说，小伙子你到底要不要抽烟？你不要要不要让开？
然后呢，我就是全程看完，途中大概5分钟，我去换镜头，就有一个老先生，就站在那抽烟，然后抽了很久也就不走。
因为大爷他边抽烟，他也在欣赏日出。
他也在是。然后呢，我就又换到我们车厢
另一侧啊
的窗户。哦。我们车厢窗户，我就发现，有一片好像还挺干净。然后我就在那边拍。我刚刚不是都看窗外吗？
对。
然后现在我看到窗内，我就觉得
光影很漂亮。
那个、光影，对，那个日出的那个光，从一扇一扇窗打进那个车厢里面，
而且它还在
那个几何。
非常的安静，
对，很安静。
我想那个影片我看了，非常的漂亮，
非常不错。
我们会把它剪一个小小的小短影片，然后发给大家看，会在我的限动，大家真的要去看我 IG 限动，
非常浪漫。
对，然后像我进行到哪里的话，我们是优先在那个 LINE 群组里面跟大家分享。嗯哼，
所以请大家要记得加入我们的 LINE 群组。
对，连结在资讯栏。还有啊，就是大家一定会想说，我们怎么有办法一直在 LINE 群组和这个网络上 FB 上IG 上一直更新。好，那所以呢，我们这次用的网卡我真的超推，
放在资讯栏。
对，放在资讯栏，大家可以看到，好不好？
好的，非常好。
然后你看了日出之后，你又回来睡觉。
对，我就是想说，太阳好像升到差不多高度，然后太亮了，就没有那种朦胧感，然后我就回去睡觉。
我大概是睡到可能八九点。那其实整个车厢都还是非常安静，即便大家醒了也就是在那边滑手机，
然后不然就是吃早餐啊什么的。
对，但是大家非常安静，要吃东西也非常安静。那车上呢会提供热水，大部分的人呢，
全部的人都是吃泡面，
99% 的人大家都吃泡面，而且大家都吃什么，
康师傅那个什么Big
啊，有一款泡面，有点类似我们比如说双响泡。
对对对，
然后它就是叫 Big， 就是比较大的，
就是什么 1.5 块面，或者是两块之类的。
那我们呢，我们两个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我们这一次
新科技啊，
也没有到很新，但是算是我第一次真正的尝试，就是有一种
自热，
对，自加热火锅，
自主食吗？还是自热？
它会自己加热，那它就不一定是面的，像我选的是这个海底捞出的番茄粉丝堡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一个像个人小火锅的东西。
我选的是
开小灶，
开小灶，肖战，
对，肖战代言，
肖战代言的。
因为我之前，我疫情的时候看到肖战代言开小灶，然后那个饭就说，等于是说你宵夜的时候去吃的东西，还是一个热腾腾刚煮出来的那种热腾的感觉。
对，
我就想说这东西有多神奇，因为其实，在台湾不容易找到。
对，因为台湾没有这个需求啊。台湾搭个火车最长不就
两三个小时、四个小时？
普遍来讲，就可能长的都搭大概四个小时。
对，而且我们在车上其实会卖热便当。
对。
对，但他们的车上并没有卖热便当这种东西，就是饼干啦、什么的一些简单的干粮，
对，
点心、面包，
而且饮料。车上好像可以要热水，有茶水间，
是真的有热水，然后每两个车厢一个热水，
对啊，
所以你是可以去盛热水。大部分的人吃泡面的时候，我们两个就自热火锅。那自热火锅这我不知道我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尝试过，我算是第一次尝试，因为在台湾不好买。那这个东西呢，它的价格就是普通泡面的三倍。就是25块人民币啦，就台币100多，
100左右，但是就是完整的一餐啊。
对，它的下方它会有两层的塑胶盒，下方它就会叫你放水，叫你放它的加热包。这个加热包
暖暖包，
很像暖暖包，它就是跟水作用以后就会变得很烫。
对，
然后塑胶盒里面上层，不管你是放它的那种米饭，还是它的酱料，还是它的
汤汁、
火锅汤汁，任何东西就会被加热，
就是类似蒸。蒸它，
对，蒸它的意思，而且是真的非常的烫，
对，
所以其实是真的要小心哦。
而且是非常顺热的，你把那个大的碗加水了之后，把加热包放下去，你就赶快把上面那个
放上去
装食物的，
赶快盖上去，然后赶快盖盖子，它就大概会在30秒、20秒，
你就听到个滚的声音，
然后就喷烟了，
对，
非常的快，非常的快，
其实有点危险的一个东西。
他会提醒说不要让小孩子自己操作，我们也会在下面垫那个卡纸，就是他的包装的卡纸，
不要让他热到桌子。
对，我们就是会稍微做一下防护，然后把旁边东西拿开一点，就是不要被烫到。他本身就是真的温度是蛮高，然后等15分钟之后，那个米饭真的是黑科技吧？
对啊，米饭煮了，它是跟就是刚煮好的饭一样，
蛮像的。而且重点是它本来是
硬的，
好像米，对，但是它不是。白米不是生米，我觉得它应该是一种熟了，然后
干燥过的，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就是一个黑科技。总之那个米我们会倒一点水进去，然后下面再去蒸它的时候，接下来就好像一碗刚煮好的饭。
没错，
真的很棒。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吃完开小灶的这个，
其实我觉得我们有一点过分，大家吃了泡面，然后我们两个就
在那边大吃，
在那边大喷烟，那两个在煮的时候，
对，我觉得别人都羡慕我们了。对，真的看起来很不错的。我们那时候就一直觉得说，这感受度真的特别好，
真的。
你知道，就是突然觉得
可以在火车上
卧铺当一回土豪。可真的吃那个我就蛮有意思，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这种自热式火锅，台湾的海底捞店头好像有在卖，我看过，我会想要再买。嗯，哎，那像我们之后露营可以吃这个啊？
哎，对，
这样我们连火都不要生啦，有这么懒吗？哎，我推荐给我们有一个露营都只想吃泡面，不想要煮东西的那位朋友，他有没有听节目啊？他好像有听哎，
可是他一定会生火吧？
但是对他生火是为了生火，
对，
然后他就可以搭配这个自热式火锅。我们一直到下午的3点下车前就发现，哇，整个车厢大概80%的人都是要到哈尔滨。
对，
其实我没有办法判断这些人到底是来念书的还是来干啥的，就是他们还是来返乡的还是什么，我其实是搞不太懂，我判断不了啊。
但我觉得就是全车最土豆感的就是我们两个
土豆，对不对？
土豆这个词就是哈尔滨当地人在形容从南方来的伙伴们，就是，
对，
观光客，
然后但是
异常的兴奋啊，然后头上戴着那种什么
可爱帽子，动物帽子，然后他们会说我们叫做南方小土豆，
对，
然后是一种很亲昵的称呼，就是说很欢迎我们的意思，
游客感特重。
我们两个就是南方小土豆，
然后像今天早上去的早市，还挂了一个大红布条，
对。
欢迎
南方小金豆，
对，小金豆，我们升级
了，我们口金的。
对，其实哈尔滨今年的那个城市行销做得非常非常的
棒，很亲切啊，而且他们的人也都很可爱。
对啊，那刚刚我们前面有提到说，我们回忆一下之前我在北京站搭火车的故事，因为你看我们这次搭这个绿皮火车，真的是勾起我很多回忆，是因为我当年呢，2015年的时候在北京站搭火车是要搭到乌兰巴托，那个时候其实台湾的资讯更少，所以其实我知道我要去买这个火车票，但我完全没有任何，
不知道去哪买，
我没有方法在网络上，
我现在网络上订就可以了，欸。
对，可是你也那也是因为你要先下那个12306，
就是中国铁路的一个
app， 那个 app 就是五个数字，
对，
真的就记不太住。那总之就是一个铁路的 app， 但是当年是没有这个东西，然后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又要打听怎么上网买票，可是他们的网就跟我们的网反正就不一样，然后又有实名制问题，就种种没有办法，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我就是要到北京以后，我就住在北京站附近，然后我就提前2天来，我就想办法买到那个火车票，结果呢，没想到我来的第一天当然是晚上到了嘛，那就入住，第二天我跑去火车站的时候，他们好像是反正就是当天是国定假日休息什么的，我整个超傻眼，所以又不能买，可是我就是
又拖了一天，
对，我就预计第三天我要走，然后我就扒在那个玻璃门上面，办公室的玻璃门，我就扒在那边看说他们几点开始营业，然后就是比如说隔天早上，比如说是8:30，我有点具体忘记时间，但是就是
反正就是在他一开门就杀过去，
对，那但是可能火车就是9:30要开，那你可能9点就得到火车站，
而且还要大包小包都拿好，
对，所以我那时候真的好崩溃哦！我就是带着所有的行李箱，然后先冲到那个办公室购票办公室。那现在还有我们这个购票办公室，我也不知道，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东西都数位化。
对。
然后我在那个购票办公室呢，其实就是那个北京站的站门口，如果你往路面去看，它其实就有点像是台北总统府往前看会有一个凯达格兰大道那样子的，很宽敞，
非常宽的一个大，
对，而且非常非常的长。那个购票办公室就在这个大道上的一个角落上，所以呢，从那个办公室呢，你就可以直直的看着北京站三个字，然后还有上面的那个时钟点数，
不会迷路的，
就现在是几点这样子，就火车站的时间是几点，你看得到。然后我一买票，我说我今天这班能不能？今天这班我就要上。他说我不知道你看有没有空位，一看他说有空位，你要上吗？你要上的话，你得赶紧哦，不然我看你来不及提前多少时间报到哦。然后他说你就从这就直接这条路就这样冲，拖着你行李赶快去，
直直冲。
对，他说你直直冲，我看你应该来得及，你跑快点。我说你知道这冲了可能1公里吧？
天哪，
真的是拿命在冲的。然后好不容易冲到北京站。 到了那边的时候，当然那一次跟这一次其实是一样的，被这个很大很大的车站空间就震慑，就说哇好大啊这样。一上车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当时坐的那个车是 K4 列车。
K4 列车。
那 K4 列车其实呢，在中国往这个俄罗斯的火车有分两班，中俄友好的对开的列车，西伯利亚铁路对开列车，那由北京站发车的叫 K3、由莫斯科发车的叫 K4， 就一个三、一个四。那 K4 列车全部上面的乘务员当然都是俄罗斯人， K3 就全部都是中国人，中国人的全部都是中国大老爷们，就乘务员全是男的，
全是男的。
K4 列车的乘务员全是女的，俄罗斯金发美女哦，不是美女就是欧巴桑，
金发大妈。
瘦的，但是他们看起来脸特别冷酷。那当时我是没有办法分辨的，其实我当时还没有搞懂，乘务员都会站在车门口，就是欢迎你上车这样子。然后我就问他，他就完全就是铁着一张脸，然后不回答我。我就想
他不回答你，
不回答。然后我想说他们怎么这样？
怎么这样？
后来发现他们根本不会讲中文，
你误会他们了。
可是我觉得最妙的就是 K3 列车跟 K4 列车这样子对开几十年的事情。为什么乘务员
为什么不派一个会讲中文的？
他们就都不学点中文吗？而且最妙的是 K3 列车的乘务员也不学俄语。你不觉得很妙吗？学俄语不是很难的事情你知道学俄语在东北的话，非常非常多人在边境城市
做生意啊。
对，他们是会讲俄罗斯文，而且在东北很多学校的第二外语是俄罗斯文，优于英文呢。
天哪！
对，所以
实用啊。
那为什么乘务员不学？我就也不懂。我就觉得他们就是虽然这个列车互开，但是好像非常非常的身份，就是非常的不熟悉对方。后来我搭到乌兰帕托我就下来了。那我什么时候搭到 K3 列车呢？其实是阴错阳差，是我从乌兰巴托要搭一班车进俄罗斯的时候，我在乌兰巴托买票，居然买到了 K3。所以我还是搭到了这个中国方开过去的 K3 列车。
那就是阴错阳差的来回两种车都搭过了。
对，而且你知道 K3 列车非常的特别。
有多特别呢？
他们其实想要去搭 K3 列车的火车迷们，当年在 QQ 群上面是有一个群，而且群主是谁？
车长啊。
是列车长。
我知道。
所以他说，你进来，如果你哪天要搭车，你在群里跟我说一下，我到时候
他就载你。
不是啦，火车他就载你。没有，他说到时候列车开了，我去你车厢看看你，跟你打招呼。
哇，很亲近耶，
很亲切耶，
很亲切。
对，我就觉得怎么那么有趣。然后我那个时候上了 K3 列车以后，发现从乌兰巴托往俄罗斯开根本就没什么人，一整个车厢里面可能有6到8个包间，但是只有2个包间有人，那我这个包间只有我自己，所以我就是独立厢房。
很爽。
对，
你可以一个人睡6个床，
四个床。对，然后另外有一间是4个北京来的大学生。那我就去跟他们打打招呼聊个天，整个车厢就没什么人嘛，
因为无聊。
对，然后我跟他们聊天，他们就说我们要去找列车长，你要不要一起来？我想说还能找列车长？列车长是有要接客吗？接客是他的工作项目吗？所以就觉得很妙。然后我就跟他们一起去，就列车长非常亲切，你知道还给我们煮水饺，还给我们切西瓜。哇，那时候夏天很热，还给我们切西瓜，就是真的是很亲切。然后给他拍照，然后我们还一起去了那个加挂了蒙古的餐车，我们去蒙古餐车，
还加挂了一个餐车，
对，
喝啤酒，
吃东西，对，然后啤酒，我跟你讲，蒙古的啤酒就是喝了就头痛。真的喝了就头痛。我自己那个车厢由于就是也没什么客人，所以我的那个乘务员到现在到这次我要来搭车之前我都还有跟他联系。
真的假的？
对，我们就还是朋友。他那时候对我很好你知道他还煮泡面给我吃，因为他跟我说我看你没带食物，因为那时候没有概念，我不知道上车要带野餐，我以为
你以为有餐车啊，
我以为就吃餐车就好，结果后来人家就说那餐车你没办法天天吃。这种跨国列车比较没有卖太多，反正就比较贵，
物资有限，
比较贵。对，所以如果你要吃一些便宜的，你就要去大站停20分钟，你就下去。
赶快跑下去买。
对，跑下去买。然后他就跟我说，明天早上6点停一个大站，会停20分钟，你下去买，不然你都没有东西吃，你到下一个站又要再隔一天了。
我天哪！
结果我前一天晚上跟那些人跑去喝了一下蒙古啤酒，就头就爆痛，还吐了。
这个酒这么凶狠啊？
对对对，所以我就隔天早上根本没有醒来。结果我一起来的时候跟他打招呼，他就说：“我看你今天早上没起来耶，我看你没东西吃了，你饿不饿？来，我来给你煮个面。”
我天哪，那个要是我声泪俱下了。
他煮泡面给我吃，然后还说：“你有没有加点榨菜？”我给你打个蛋。
天哪。
然后 K3 列车的特色就是车上有炉火。这炉火
它是接瓦斯的吗？还是烧柴的？
烧柴的，烧柴的。
天哪，
超酷。而且那些乘务员有够厉害的，他们照顾大家之余，每天早午晚的三餐，他们是自己在车厢有一个小空间，他们自己在那边做菜，切菜什么的，然后上炉去烧，连白米饭都是在炉火上烧的。我只能说这些乘务员可以嫁，很厉害，
很厉害，对，
很厉害，很会持家。
很会生存，
很会做饭，对，很厉害，印象很深刻啊！我就对 K 三列车有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想象，所以我当时就是有一个愿望，我希望我之后可以在冬天搭 K 三列车，因为他那时候一直跟我说，
雪国
冬天就是雪国，只有白的跟黑的，非常非常的美，非常非常的美，我就非常非常非常想要搭。这一次我们搭东北的这个车，我还跟他讲，我说我搭东北车，我说你还在 K 三吗？他说其实从疫情 K 三就停了，哦，直到现在都没开。
天啊，我很想搭的呢。下次吧。
我跟他说嘛，我跟他说，你们 K 三
能不能开一下？
什么时候复开？你跟我说说，我叫他通知我一下。对，我真的非常想搭。那这次我们就是虽然说没有搭到国外去，但是至少我们是在中国境内去搭的话，往北国搭，快要到哈尔滨那一段，从长春到哈尔滨那一段，
雪越来越多，
外面就是雪跟山这样，可是虽然就是等于是那个雪是两三天前下的，
对，
但是地面是一片白，拍起来是蛮有意境的，
是蛮有意境的，而且还有他们那种很老的那种土房子，就有点像、
有一些乡下的，
可能相比台湾来讲，就像那种三合院、四合院
农舍，
但是是一整片的农舍、而且我发现他们的那个造林啊，那个树种的整齐
划一，
四个一排就这样种一路，
就跟当兵一样，
开了十分钟都还是一样整齐，四个一排。他们的田也是整整齐齐的，就是农舍一个小小的小房子，一字排开是一个整齐的一字线，我都有拍到。
哇，我搭过最高级的卧铺的话是在比利时，是比较高级的卧铺，然后早上还会有人咖啡跟可颂，推着咖啡可颂的餐车在中间跟大家说 morning morning 这样子、
好可爱哦。
对对对，我搭过那种，但是那个是好久以前的回忆了，那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一直以来真的都非常喜欢火车、那所以我们这次旅行呢，从我们第一段的火车
长途移动，从
北京
到
哈尔滨，那下一段是哪里？
虽然说我们是想要从北玩到南，但是哈尔滨在北呢，我们安排了一个三天的快闪，就是去中国最北端的城市叫做漠河，
然后我们也要从哈尔滨搭火车去，
也是搭16个小时的卧铺，
也是硬卧是不是？
对，也是硬卧。
OK， 好，我可以接受，我可以接受。
没有，还好，我这次买了中铺跟下铺，
买到了是不是？
就是、头不会再折了。
都不在折。好，而且我觉得买中铺下铺，我们有一个人有下铺的话就很方便，这样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在下铺坐着聊天。下铺是最好坐的啦，那空间感觉也是比较高一点，
对，踩得到地，
比较舒服。
而且还期待着雪国列车体验，因为哈尔滨其实街道上的雪都融光了，但是呢，我看天气预报，今天晚上10点之后
会下雪，
到早上
会下雪。那过几天还会下吗？
那我就不确定了。但是天气预报蛮明确的，就是从我三天前就有看今天的预报，然后2天前
就是今天会下雪，
看今天的预报，对
，OK，
我已经追踪它3天了
，OK，
那我
觉得10之8-9。
那我跟你讲，我们今天已经做好了准备，今天我们早上出去的时候，帮秀买了一双雪地靴，里面有毛的，而且很便宜，就是台币300块。
没有，
200多块。
对，
我们就是想说，如果真的秀是背包客带不走的话，这个靴子我们就留在这边送人，
丢了也不心痛，
可以。然后再来是我帮你买了
雷锋帽，我天哪，戴上去换了一个
头。我跟你讲，我身上穿的那个绿色的那个长版羽绒服，就是到我的小腿肚这么长版的羽绒服，然后再配上那雷公帽，我告诉你，我看起来超像东北人，我整个人
直接融入。然后你知道那个老板还说你长得也很东北，
我谢谢他这么说。
对，谢谢，真的是谢谢他。
那今天我们这一集就跟大家分享了我们搭了这个长途列车的很多的小细节，还有我们的小观察，还有我们很喜欢的部分。
没错，
对，那接下来呢，下一集应该会找时间录一下，跟大家分享哈尔滨。
对，
这哈尔滨我们也是挺喜欢的，我们可能离开哈尔滨的时候再来录
整个哈尔滨的分享。
OK， 希望你喜欢今天这集，敬请期待下一集。我是洪安，
我是秀，
拜拜。